各位姐姐，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六我们过年后的第一节课进行了梦行品哈。那因为刚好是年过年春节期间，我们就用梦行品刚好进到了波尔三世大院，所以我就先跟各位一块略略读了这一品的三世大院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做这三世大院呢？是由于这个舍利弗、须菩提跟弥勒菩萨在前面那段文的时候呢，讨论到一切法空，为什么还要行一切善这个理由。那么当辩证完成了之后呢，其实就是接续着灯柱圣奥品的这个脉络。灯柱圣奥品是个道理，那么梦行品就是出假，从空出假。出了假呢之后呢，我们这一段文就告诉你啊，弥勒菩萨展现出来的功德就是用无所得故行一切善，所以这些善呢，因为这样的因缘呢，所以就能够成就。那么当然贯穿到整个般若经，所以般若经一定告诉你要有修有证，而不是完全依着无相法啊来住空。所以呢，整个般若经呢，它很显然的空就是要空掉我们今天的一切的执着所生的障碍，而不是要空掉一切法。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经论上会看到一个比喻呢，就像蜜蜂采花蜜，不坏花的法相而取它的那个真蜜，那就是要能够得诸法实相，但是不坏法相，也不混乱法性，也并不破坏一切观法性法相的止观方便啊，止观方便。这个就是整个梦行品要去对灯柱圣奥品做一个结论的这个关键所在。那么虽然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如泡影，乃至于如露亦如电，但是呢，当不当行呢？就当是住持烧火呢？真实有烧，真实当行啊！这些应当有因缘当行者，就应当要行。所以这些都是梦行品接着灯柱圣奥品所做的结论。那我们今天就快快的哈，用经文的部分。各位如果用自论的话呢，就翻到2804页第一行。啊，我们就先用经文简单的节前，因为我们上个礼拜75卷的论文呢，大概我们一块学习了一半，因为用了大半节课讲30愿嘛哈，所以我们就先用经文节前，把前面的脉络接过来，然后再往后接论文后半部。那么翻广经的话呢，就翻到765页。那么这段文就开始，舍利弗难问须菩提，梦中入三三昧，到底有没有增益功德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前面一品须菩提所做的一个结论啊，我们还是照例看一下。前面啊，你们听我讲就好了哈。如是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入三三昧，以三三昧成就众生。所以前面呢，这个佛世尊就为须菩提结论啊，行般若波罗蜜呢是要怎么样去行呢？是能够行一切的四处世间善，透过三三昧成就众生啊，用这样子的成就众生。所以这里呢，舍利弗就回过头来问须菩提，因为呢，三三昧如佛所说是真实法啊，是入真实义的方便，而梦呢是虚狂法。他就把这个矛盾呢来合论，去难问须菩提说，在梦中虚狂法当中，如果行真实义的三三昧的方便，到底能不能够增益般若波罗蜜的善根呢？这背后就有个两难。你如果说有增益的话呢，那么在梦中的虚狂法怎么能够增益呢？如果你说不增益的话呢，你行的是真实法啊，三三昧啊，对不对？因为你在梦中，虽是在梦中，你所用的方便仍然是正方便呢、并不是邪方便呢、所以如果你说没有增益善根的话呢，那又不对，因为三三昧是真实法。所以你说有增益也不对，说无增益不对。不过刚好恰巧啊，离有离无，不增不减，恰巧就是诸法实相的正回答的方法。那么须菩提当然也不是普通人呢、于是呢，在舍利弗问须菩提说：“若菩萨摩诃萨梦中入三三昧，空无相无作三这个三三昧，您有 难道有真正正义波尔波尔蜜的三根吗？有宁有益于波尔波尔蜜佛？须菩提就回报舍利佛说，他就先不回答梦中，就先回答昼日。他说呢，菩萨昼日入三三昧，有益于波尔波尔蜜的善根的话，那么这个是假设了哈，用一个假设语气。如果我们认为啊，在觉识在白天的时候啊，在你今天有意识这样作想的时候，你修行三三昧，如果说这样子就有正义波尔波尔蜜善根的话，那在夜梦中应当有益，因为行的也是一样，同时三三昧的正方便呢。何以故？昼夜梦中等无有益，因为用的都是这念心嘛。啊，梦中的心跟昼时的觉醒的心其实是同一个心呢、啊。啊，同一个心呢、啊，无有益啊。那么舍利佛，若菩萨摩诃萨昼日行波尔波尔蜜，有益波尔波尔蜜。是菩萨梦中行波尔波罗蜜，亦应有益，这是一样叠签的。于是舍利佛就接着这个话，好，那你如果说昼夜的心啊，昼时跟夜时梦中的心啊，昼跟夜梦中的心是等一无二的话，那么应当是有业哦，对不对？那有业的话呢，就应该受果咯啊。于是呢，舍利佛就接着这个话语啊，就是说昼夜等一无二的这个前面的结论呢，就继续问，他说啊，这个若梦中所作业事业有集成否？同样的问题，如果你说有集成啊，你如果说有集成，梦中没有真正作业，对不对？有的话呢是独头意识梦中意识的造作，并没有发自于身口，而在声闻的戒法当中，你不发诸身口的戒是不成为戒的。不成为犯行的，对不对？那么于是他就问了，梦中所作业事业有集成否？因为没有发动身口去做去造作，那么何来有集成之业呢？如佛所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呢，以是故不应当有业集成呢。何以故？梦中无有法集成，若觉识意想分别，才应该有果报，才应该有业因跟果报的相属关系才对啊。啊，他就引了佛所说的话，一切法如梦，这样子的法句，来难问须菩提说，那到底梦中所作，如果梦中跟昼时等一无二，那么梦中也应该会有业，业就应该感召果报才对呀、啊，啊，感召果报。可是呢，事实上在梦中所梦到，纵使吃满汉大餐，也不会真实饱，在梦中会感觉或许有饱，醒来以后完全都不真实受用才对呀、啊。那么如果你夜中，那梦中的心跟昼时的心是等一无二，那你所造梦中所造的业应该会感真实果才是啊。事实上不然了、啊、话语的背后就是讲这个意思。于是呢，须菩提就告诉这个，就回答舍利佛说，若人梦中杀众生，觉以意念取向分别，我杀是快也。这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说我醒来了，我忽然回忆到刚才梦中我杀了一个人了，可是呢，我会真实把梦中杀人当作真实吗？啊，问这个问题。或者是说，哎呀，我终于把我这个久远劫来的冤亲给杀了啊，或者我认为我有杀业，我应该要忏罪。不管你取什么样子的心，那么你如果有醒来的因缘，你会回忆梦中的相而认以为它是真实吗？问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啊。舍利佛，世事云何？舍利佛言：无缘业不生，无缘思不生，有缘业生，有缘思生。思者表的是我们的惑啊，我们的烦恼惑。因为烦恼惑逼恼故呢，就会用我们的思心所发动身口去造业，而这个烦恼要发生，一定是有因有缘故生，不会无因缘生，对不对？那么当你的烦恼或呢逼恼，用私心所逼恼我们的身口啊，驱使我们身口去造业之后呢，这个业也是有因有缘才会生的，不会无因无缘故生。如果你今天有了一个烦恼的逼恼，可是旁边没有让你作业的因缘具足，你也不会造业，对不对？也不会有造业。所以纵使你私心所发动了，私心所也是有因有缘发动的，发动私心所之后呢，私心所要驱动身口去造业，
那么这个业也应当要等到业成就的因缘。如果业的因缘不成就，你有这个失货，你也一样不会去发动牲口去造业行。所以你看哈，烦恼的失业跟牲口的造业都各个需要自己的因缘，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佛法谈缘起，不谈简单的因因果，不谈必然性，谈它的 possibility， 它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呢，就是整个修行最大的关键，最大的关键。于是这边就举着问呢，舍利弗，如是如是，就须菩提就答他了，的确是这样子的，一切都是因缘成就而生。所以呢，无缘业不生，无缘事不生，有缘业才会发生，有缘失生。而整个都是倒装句，要从失生，失生是异业，异业在发动前面的业生，业前面的业生就代表牲口恶业。而里面所以要等待最重要的因缘是什么？就是我底下讲的见闻觉知这四法。而这四法呢，表一切的名言熏习。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小小的一直不断的积累熏习，设常执持这些名言熏习的思想，等这个思想成熟了，对境因缘具足了，自然就发动，对不对？发动失业，失业等到牲口恶业造作的因缘具足了，牲口的业就造作出来了。关键就在于见闻觉知一直不断的不知道它是虚狂因缘啊，虚狂因缘所生法，你把它执实了，把见闻觉知的名言熏习执实，于是才会触动因缘生法。所以关键就在见闻觉知这四法的名言熏习。所以见闻觉知就是诸行，它引申的就是诸法。所以我们讲运善巧观的时候就讲啊，行引发行，法滋润法。因为先业所引，熏习种子设藏于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呢就等润，对不对？等润后业的因缘，于是呢反复的熏习串习造作，这个种子就有强的业势力，它在对境的时候呢升起现行的力量就是必然了。虽然一切都是妄因缘所生，实际上是无生，但是呢见闻觉知熏习成熟力故，它必然会生。所以他说与见闻觉知法中心生。所以我们一般但学圣义空的人呢，只知道一切法的自心空，可是却不晓得一切妄因缘所升起的次第是什么。而唯识的善长就知道，在我们同意圣义空的前提底下，我们要如实看见怎么样子的取向分别其想起见起言说这个名言熏习等润诸法原生的一个过程。而整个直观的善巧就在看到这个过程，而要能够善用其心，因为不用这一念明了性，成佛也不成就，对不对？你要成佛做主，你不用这一念明了性来积极多闻熏习的无漏种子，你也不可能修有为的三七道品，除一切的有为障，而能够证无为的涅槃道果。所以呢，整个修行的关键就是要能够看见这一念心明了性的真实作用，而把它转依清净。当你能够所依清净之后呢，你的清净所缘就是真实依，不逮外求啊，不逮外求。所以他说，不从不见闻觉知中心生，如果没有见闻觉知的四法因缘呢，一切法不生。一切法思不生，思不生的话呢，它也不会驱动牲口去造业，于是呢也不会令我们的心中呢有所谓的净跟垢的分别。一定是我们今天有因有缘名言熏习的生灭想，所以才有净垢的分别。而所有这一切东西呢，你只要于中不增不减，不增益为有，不减损为无。而般若波罗蜜最重要的修养就是这个不增不减的般若慧啊，不增不减的般若慧，你能够善观其心，不着于生，不着于灭，不去分别垢净，保持这个于相不增不减的一种般若无着的智慧。你要让转移清净，你要让能够所缘见真实义谛，就要靠这一念明了性，善用其心。以是故，舍利弗， 有缘故业生，不从无缘生；有缘故失生，不从无缘生。这就是我们观待道理里面最重要的：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必生。同样道理，你要让幻灭清净，也是此无故必无，此灭故必灭。把观待道理的东西呢，确实多闻多熏习，因为这样的熏习力故成熟呢，所以自然就可以看见真实义谛，而不逮破相，就能够证法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舍利弗就对须菩提做了一个结论了。他说啊，如佛所说，一切诸业诸思自相离，一切的业祸啊，一切的业祸都是由因缘所生，无有自相，就是自相离的意思。一切的业祸无有自相啊，无有自相，一切的相只是因缘所生法，没有他的自性可得，这就是自相离。好，自相离一切的自性，怎么能够安立有业有思的真实造作呢？云何言有缘故业生，无缘不生；有缘故思生，无缘不生呢？所以他就进一步用自相离的圣义谛来难问须菩提。须菩提告诉你说，虽然一切法空，可是为什么一切业有呢？因为取相故，以心意识的妄分别为原生因。虽然我们说因缘能生万法，可是因为执实故，这个执实是关键。妄想是因为妄分别，它的所依的缘是虚妄分别来的，而虚妄分别根本没有体相。但是呢，我们今天如果执实于中分别取相，这个才是让有缘业生有缘失生的关键。所以他就把这三个字点出来，取相故。而我们取相之后呢，又进一步分别故。所以整个我法二执的关键就在于这两件事情，就是取相分别，取相分别。有取相分别故呢，生一切法啊，有取相分别故生一切法。所以须菩提就用这样的道理，所以须菩提虽然知空，可是他依着什么东西知空？他了解众生心沿着取相的无始无明习气，所以呢，缘生一切法。虽然缘生一切法只是假名生，自信不生，他能够如实看见这个道理。虽然他知空，可是他因为看见众生无始以来取相的习气，于是他也当知不舍众生。如果不把这个道理传讲到后末法众生，末法众生不能得度。所以依这个因缘之物呢，造作三藏十二部经这么多的文字法相，就是要让众生反省到我们这一念无始以来取相分别的习气，在一切法空的圣义地相当中呢，令一切法生，到底是依着什么样子的心的机制，就是这个取相分别心。所以他就跟舍利弗回答说，取相故有缘业生，不从无缘生；取相故有缘失生，不从无缘生。所以业跟祸这两种障碍啊，祸障跟业障都是由因缘所生，而因缘没有真实生任何一法自性，都源于众生于相上因缘呢自己取相分别作意，这是一切法生的关键。那么舍利弗就继续跟须菩提谈这个事情，他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回向功德到底有没有真实呢？如果回向功德不真实的话呢，我们怎么样能够修诸善根与众生共，而能够同生佛道呢？怎么能够发这个回向发愿的心呢？于是他就以这样的因缘，因为这样归作空的以后呢，他就问这个回向功德是不是真实。所以他说，舍利弗欲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梦中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有种种这些修足的善根福德，那么这样子的行者呢，在梦中以这样子的善根福德回向佛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有真实回向吗？是实回向佛？这边加个问号，对不对？而这个问题就难了啊！你答有也不对，你答无也不对，所以呢，须菩提就把这个问题交给谁呢？交给弥勒菩萨啊，交给弥勒菩萨。而弥勒菩萨怎么答？弥勒菩萨答有也不对，答无也不对，他就呢 回向他自己。弥勒菩萨呢，今现在前佛受不退转记，他说啊，这个弥勒菩萨是释迦牟尼佛呢，是世尊所受记的当来下生佛，他的智慧等佛，那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问他。他说啊，弥勒菩萨已经受不退转记了，当作佛，于是这个难的问题呢，应当要问问弥勒菩萨，弥勒当答。于是舍利弗就把同样的问题再问一次弥勒菩萨，说这个我们在梦中所行的六度功德，以这样子的善根福德因缘，有没有回向佛道的真实性呢？啊，同样这个问题，那么高明的人总是不直接答你，他就让你反省这件事情。他怎么答啊？弥勒菩萨今现在前，佛受不退转记，当作佛，先要称叹你啊，哎呦，你这么厉害哦，你当来下生佛，你的智慧应该跟佛一样啊，这个问题问问看你好不好。那弥勒菩萨就回答舍利弗说，我应当是用弥勒这个名字来答你呢，还是用弥勒所依的色受想行识来答你呢，还是用弥勒所依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空性来答你呢？请问我应该用什么部分来答你？你可以指定嘛，你可以指定嘛，把这个问题抛给舍利弗了。舍利弗，你看看，你看，你看，我要用哪一念心答你？我要用过去心回答你呢，还是用现在心回答你呢？还是用未来心回答你呢？一样。点心，点心，你点了哪一颗心？你要向我点心，点一个点心，请问你要点哪一颗心？一样的道理，我不回答你问题嘛。你既然要我回答你，我就问你，你要我用哪一个部分回答你嘛？你是要用弥勒菩萨这个假名呢？你假名的所依是色受想行识呢，还是色受想行识的真实意的空性呢？他就给你那三个选择项，这就是啊，整个运善巧的观察。运善巧首先在观五蕴，五蕴上去观察，色蕴有我吗？色蕴上有一个廖成林吗？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子啊，色蕴上有个弥勒菩萨吗？受蕴上有个弥勒菩萨吗？乃至于世蕴上有个弥勒菩萨吗？找不到啊，对不对？你纵许色受想行识有所谓的四大实性，但是弥勒菩萨只是一个假名，于是假名就是空。于是你拿这个弥勒菩萨的假名来施设我所，完全都是不可得法，这就是我空。那再回看色受想行识的五蕴的法性是什么？五蕴的法性是生灭，没有一法从过去来，也不到未来去。所以五蕴的法性法而空，所以五蕴法性没有真实。而空性是什么？空性是没有常性可得，也没有空性那个法性可得。所以你要我用空性来回答你，也没有一法可以回答你啊。这是整个运善巧的观察，先依于五蕴观察我们今天以为的我，完全是我所的假名实相，而假名就是空，这是我空。进一步再观察五蕴的法性，五蕴的法性只是生灭，而生灭无有性，真实生真实灭，由此知道不生不灭，无为法性，空性显现故。而空性只是没有常性，并没有另外常无常法性之外的空性，于是空性也不可得。先破假名，再破五蕴的法性，再破五蕴有为法性所显的无为法性。有为无为，无恶故，以无恶的真实意入诸法实相。所以这个整个简单的回答，就可以看得出弥勒菩萨的功力，对不对？他不回答你啊，你舍利弗智慧第一啊，你这么聪明嘛，你既然要我回答你，我就先回问嘛，你要我怎么回答你嘛？所以一边是在答，一边也就反问。虽然我没有正确答你这个问题，可是实在也已经答你的问题了。所以一切法如果用二空来观，请问有什么有跟无、生跟灭、垢跟净，以及前后次第的事实，离开假名的因缘，请问我要怎么答？对不对？我怎么答都好你了也不会啊，对不对？以你这么聪明，我当然知道会怎么办。于是我就反问，这就是反问，用反问的技巧令你能够深思这件事儿。所以一切法其实没有言说，只能够令你想明白了，想明白要自作证，不是用你的耳根子，用你的 用你的愉悦去问一个问题，用你的耳根去期待等待听到一个教法，然后让你心中开悟。如果你自己不去作证，开悟是不可得的。你说你要悟什么？悟一句话，明白一句话，看清楚一个相，是这个吗？如果这个真有相，真有一句话能够开悟的话，那照理说这个话有这样的本事，那应该全天下都已经读了经了，都应该全部开悟了。事实上又不然。所以这些都是整个这样子反观自省的止观原相。如果你那个鱼这些原相上不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哎呀，佛法就是在打这些戏论的游戏啊。那事实上不然。所以一下弥勒菩萨就欲舍利佛说，我当以弥勒的这个假名啊，不妨你加个假名啊，就是借着五蕴，依止五蕴所施设弥勒的假名来回答呢，或者要用这个弥勒假名所依的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法性来回答你呢，或者我要用色的空性，受想行识的空性，这个空性表示这个智慧了啊，它圣义地的智慧了，要用这个五蕴所显现的空性的智慧来回答你呢？他说，事实上是色不能答，受想行识不能答，色受想行识所显的空性也不能答。你要答必须要借着名言，而名言又非法啊，非这个五蕴的自信，所以呢，我请问你要我用哪一分来答？所以呢，色空不能答，受想行识空也不能答。而这边唯一没有讲的是弥勒，这个是假名，很明白嘛，因为弥勒是个假名，大家都明白，所以呢，弥勒这个假名不能答，色受想行识也不能答，是为什么？色受想行识有违法性，因为它是生灭，不能答。色受想行识的空性是无违法性，它也不能答。有为是分别故，无体不能答；无为故，无有生灭相也不能答。所以有为无为，通常不能够分别取相，故能答。所以我不见是法可答，不见能答者，就是离能所。如果没有能分别的心，没有所取的相，离开一切法的能所相的话，那我不见有世人受记，我不见有法可受记，我也不见有受记处。人法处皆不可得。请问离开能所假立的心跟所取的法，请问有人受记，有法受记，有处所受记吗？如果离开能所三轮不可得，对不对？离能所正二空三轮就显现自心空啊，所谓人，所谓法，所谓处，一切法都显现性空，所以皆无二无别啊！所以一切法皆无二无别，这是一个整个思维的善巧。所以呢，依于不见是法可达，这是所空啊，所取空；不见能达，是能取空。离开所取法的法性，离开能取法的观察慧，离开这一重能所，就没有人受记，没有法可受记，没有受记处。所以整个二十七品的中论呢，都是以这个法则来辨析。他先承认，他先许，他先征得敌方的同意，能所是不是就是虚妄因缘？对方同意。如果能所不利，请问人法处怎么安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法则。这个不是圣义地哦，这种辨析是世俗地的施设。啊，这种人法处的施设是世俗地的施设，而这些都是缘起地，而缘起就是性空，用这样子的世俗地来观察自性不可安立，而自相无有定相可得，就显现圣义空了，啊，就显现圣义空了。以这样的自相空故，一切法皆无二无别，不能够去分别有人受记，有法受记，有处所受记。那这个三轮体空的观察，就是观察二取空，能取空，所取空。先观察所取空，再观察能取一空，再观察能所一如，用这二空真如的三件次，自然就推得人法处三轮体空。由此能够证得一切法无二无别的真实义谛，诸法的实相，中道实相是用二空真如来取证，来取证。 所以呢，舍利弗就看就知道弥勒菩萨不是普通人，对不对？他用这种善巧的方式来回答他，于是就赞叹这个弥勒菩萨的智慧甚深。于是呢，舍利弗就回答，就欲弥勒菩萨说：“如仁者所说，如是为得法作证否？你对于你所说的一切法空这个道理，你作证了吗？你作证了吗？”哎，这背后呢又有两难。如果你回答作证的话，那表示有所得，他就会再生难；如果你回答你不作证的话呢，表示你对诸法实相不得不知，对不对？于是你是不知道，所以说没有，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答证不对，他就会继续问难；你如果答不证，那不证你没有证量，所以你不知道，所以才你不能答。所以如果你是弥勒菩萨，你怎么回答？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回答舍利弗说：“如我所说法，如是不证。你看，诸法一切法法性空，请问我证什么？”他就这样，他没有回答我证或不证，他只回答如我所说法的这般法性。你比方你自己所证的涅槃，等一下后文就会问，如你阿罗汉所证的涅槃，实有自性佛。如果涅槃无为，自性不可得，请问所证是什么？如果没有所证的涅槃法性，能证是什么？没有能证跟所证，请问这一切的人法处，能证涅槃的是谁？证涅槃法是什么？在涅槃的住处在哪里？三轮也一样体空，同样的道理嘛。如我所说法，我如是不证，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没有证，就是无所证，就是无所证。所以用同样的道理，如我所说法，如是不证。如我所说法，就是这样的因缘成立，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成立，所以无所证，不是我有证跟没证的问题。我既不回答我有证，我也不回答我无证。我如果讲我有证，我增上慢；我如果讲我不证，表示我还没有开悟，对不对？我没有佛菩萨的智慧，我没有无生法忍，所以我没有正确答你我正或不正。我是跟你讲，就像我所说的法一样，你要我正什么？你要我正什么啊？这个话学起来，如我所说法，如是不正。佛说的三藏十不经没有一句话说道理也一样，为什么说了这么多的话一句话也没有说？你只是聊病，聊完病之后呢，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对不对？你要留下什么东西呀？你要留下什么东西？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在佛所说的法当中呢辩证半天，细论万端。开悟人就会说，等你入地证无生法忍以后，你现在所争执半天的东西一切都要放下，你今天在那边计较万端作何？你不把这些法相法性拿来疗病，而在病药上做各种的细论名言的分别，你所熏习的是什么东西呢？名言种子嘛，对不对？在名言种子打转，你用这样子打转的心修到驴年呢，修到狗月都无法成就的，都无法成就的。所以如是如我所说法，如是不正。一切的言说都是有因有缘，假名故说。一切法自相离故，如果住自相空，何法可证？整个脉络背后是这个意思。于是他就自己取了六度呢一切的法的行，然后呢来问难，你请问阿罗汉用什么心证什么样子的涅槃？而涅槃在何处住一样？问涅槃的三轮体空有自性可得吗？如果离开能所的话，同样的道理。于是他底下就这样子问。而是舍利弗作思念，他就这样想：弥勒菩萨的智慧甚深，为什么他这样的智慧这么殊胜呢？这么殊胜呢？因为他九心檀罗波罗蜜、四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跟般若波罗蜜，关键在这底下。他虽然这九行这六度的相，可是用无所得故， 为什么？这六度是本然事，是本性如故，是依着众生缘有感故有应故，并不是以我心我所心行故。所以呢，用无所得，请旁边就写以无我所故，因为他常行二空，以我无我无我所故，这叫做用无所得。因为他以无我所心行六度，而六度只是应缘，就像庆一样，声过不留声，对不对？棒子敲大大声，敲小小声，缘过生不住，缘过生不住，无有法可得。所以他说用无所得故能如是说，可不可以说有因缘？有众生只要有感，菩萨就有应，这个应缘的始末有所说，但是不可得啊，有所说但不可得。所以他说用无所得故能如是说。于是尔时佛就借这个因缘呢，就向舍利弗做一个结论。他说啊，舍利弗，于如意云何汝用四法得阿罗汉见四法？这个四法旁边就写涅槃。当你得证阿罗汉的时候呢，有所证的涅槃法吗？你有见到这个法的住处吗？问的就是这个涅槃的人法处这三性，三种自性。当你用三级道品透过三西罗门所证的涅槃，有实法性吗？你的阿罗汉有真实法性吗？涅槃以及阿罗汉的果证有住处可得吗？问他的三轮，问涅槃法性、阿罗汉的这个人法处这三法。舍利弗就言：不见也，不见有阿罗汉，不见有法，不见有处。为什么？离能所故。一以二空真如，离能所故，不见有人是阿罗汉，不见有法证阿罗汉，不见于涅槃有住处可得。所以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这代表是六度，不是单单只有般若波罗蜜而已。所以般若波罗蜜单说的话呢，就代表六度，因为呢以般若导前面的五度，所以呢行六度法亦如是。真实菩萨，尤其是指阿毗跋致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呢，因为行二空，离我所故，他不做思念冒号。什么样子的念呢？四法当得受记，四法已受记。那个四法当得受记，就是那个所依的那个法，不见有法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不见得有人。那个四法已受记是人，不见有一个菩萨摩诃萨受记。然后呢，这个四法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处所，不见得有个成佛的住处可得。所以这里也一样，是讲佛果的三个人法处，不见得有能够证佛道的法，不见得有受记的菩萨，也不见得有成佛的住处。这个话的意思，如果用前面的三轮体空来观察也一样。如果你继续用离我所的二空真如来观察一切法的话，连佛果都是从因缘施设的，对不对？所以金刚经也讲，你实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你到底行什么法？你说六度是不共法，六度也一样是住道法，六度因缘也一样是住道法，就跟阿罗汉所修的三界道品也一样，都是住道因缘。所以一切的果证都是住道因缘施设故，所以有假名，所以有假名。佛果也一样，你到底有什么东西能够得受记？到底谁受记？到底佛果是什么？你讲一句话来我听听看。所以呢，他说啊，真的行二空真如，在实地上修行的阿毗跋致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念头，说有什么法行，有什么人受记，有什么佛果可成就，他不会有这样的念头。如是舍利弗，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不以我若得若不得。 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他自己能够怎么样？自证自知实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虽然说无所得空，但是也不是真的无所得，有那个功德显现，对不对？你只要众生跟他有求的因缘应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有事无所畏、事无碍智、实力不共法等等这些因缘，能够变现他的功德力啊。所以功德力并没有说没有啊，他只是没有一个我所心在那边分别说我得啦，我没有得啦，我在地前不得，我在地上得啦，我在实地不得啦，我在金刚预定得啦，他没有前后想，他没有这样因缘所生法的假名之事，他但观二空真如，以二空真如推动实地的断证之力，于中没有我得跟我不得的疑，可是他确实真的展现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切的不共功德。所以请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旁边写功德，若得若不得是果，他不会对果有得不得的怀疑，可是这个功德却一点都不失坏，他不会做果得与不得的分别想，可是功德却完全不失坏法性。在功德不失坏的情况底下，他不会去分别取向说有无生灭染净垢净，于中做任何的正见想，不会。所以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重点在最后那个东西。如果一切法法尔如是，应缘而已，所以一切法只是如是，故不正，并不是有正跟不正的问题，一切法都只是缘生，缘生就是无生，无生只是假名安立，假名安立只是有因有缘故如是施设，于此故不正，你不能说有，不能说无，没有前后次第，这一切都没有隔离分别，以远离一切隔离分别的次第想，离开一切的生灭想，就没有垢净的分别，没有垢净的分别，于中怎么会说若得若不得呢？可是这一切真实的修养所展现出来的受用，却在众生行处呢，有种种佛不共功德的展现，离一切果的分别想，却有真实功德的显现，这就叫做诸法实相，跟内证自性空展现出来的种种业果不空的道理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所以这个道理从因地法行到果功德的展现都是一个道理，那都是一个道理。好，底下的经文呢，就是般若的三十大愿。好，我们把这个经文先摆在一边，回来呢，我们再把上个礼拜没有完成的论文呢看完。我们也一样把论文稍稍念一念哈。节前，请各位把《大智度论》75卷打开2807页，2807页。我们上礼拜呢，已经看到了2809页了哈，弥勒菩萨回答这段文。好，来看看2807页这两页到底龙树菩萨讲怎么样去分析这段经文。他说：“问曰，舍利弗何以以梦来难问菩萨的三三昧呢？”答曰，他自持的问答说啊，以梦这一法呢是虚狂如狂。狂就是狂心，就是散乱，就是梦中的独头意识啦。那么非真实见故呢？这个三三昧的法呢，却又是真实法，用这样的两难来难问啊，难问须菩提。那么又复啊，于处说梦中，在梦中呢，也会有通三性的心心所相应起，所以呢，梦中呢，有时呢相应善，有时相应不善，有时相应无忌。就像我们死的时候也有三种死，善心死、不善心死跟无忌心死，对不对？比较殊胜的是善心死啊，而三个道的因缘就是因为不善心死跟无忌心啊，以这样子的心呢能够感生死的果报。为什么？因为这最后临终这一念心是最有力量的啊，最有力量的。所以他说啊，纵使梦中虚狂，但是以虚狂的缘境，它也会相应起善不善的无忌这三种心，于是呢当也可以行三三昧法。如果你今天在 宙斯呢行三三昧得力，常常做行三三昧的见闻觉知的修行心，以这个修行心的后势力带到梦中也会起三三昧的行法相应的心呢。于是他就用这样因缘难问须菩提说，这样子到底得不得应有的善根，能不能够增益般若波罗蜜呢？这样子问，这背后就得了，背后就问了，若菩萨善心行三三昧应该也是得福德的啦。可是然而梦是痴狂法，不应于中行实法得果报，若有实法就不名为梦啦，对不对？就是讲它两难，梦是虚狂，可是这个法是真实。如果你说行真实法有真实果报，那么梦中是虚狂法，怎么能够得真实果报？用两难来问，以是故来问须菩提，若梦中，若菩萨梦中行三三昧，能增益般若波罗蜜福德啊，增益般若波罗蜜的福德，能够修集善根，能够尽得佛道，有这样的功德吗？须菩提回答的话是说，他内心就在作想，他就在那边辨自己辨析一下，若言有意的话呢，梦是虚狂，般若是实法，怎么能够增益？如果我回答无意的话，梦中有行善，云何无意？所以也不能够答有意，也不能够答无意，对不对？啊，这是上礼拜讲过的。所以有意无意，有能增益跟不能增益，两边都不能说。是故呢，菩萨就选那须菩提呢，就选择离此二边难，以诸法实相来答。他说啊，昼日所行的功德都是因缘所生，何况夜梦之时？啊，他用昼日所行的功德也没有真实增益，这样子的诸法实相来回答夜梦之时所行的法，也没有真实增益。所以他说，上破昼日所行，何况梦中所作？梦的所作。于是作是言：舍利佛，菩萨若昼日行般若有意者，夜因有意。他文意是刚好相反的，昼日无意故，这而昼日无意故要化起来，这是以诸法实相答。为什么昼日无意呢？旁边解，也还是因缘故有，因为昼日所行的三三昧是因缘法，所以因缘法性空故啊，你也不能说于中有自信功德增长啊，啊，这是以诸法实相来回答。那么如果连昼日都是由因缘所生法，自性本空，无所争议，那么何况梦中所作？所以我也不必去回答梦中行三三昧到底有没有争议或不争议，他没有回答你，他还是回答一切昼时夜时梦中所行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只有假名失色，自相离故，不能说有意，也不能说无意。我如果就相上来回答你，这是不对的。何以故呢？般若波罗蜜不分别有昼有夜，因为昼时夜时不过就是同样这一念心原相的不同而已，只是因缘施设的依频不同而已。这一念心的原性因为所生法，这个法性却没有变啊，却没有改变。舍利佛就听到须菩提所说昼夜无别呢，于是他就说啊，既知般若无增无减，不应复难，就不应当再去问难了。于是转问其他的因缘，今更应于是问梦中的因果事啊。底下就冒号，须菩提，若梦中所作业，梦中所造的业会感果吗？问题就是问这个，事业有集成者，如果事业实有集成，能成果报佛呢？事业若有实，而佛却常说一切法空如梦幻泡影，应当不应集成才对呀、啊、何以故？是梦心微弱故不能集成。以昼日之时为例，如果你白天觉识以无记心来造业，尚不能集成。如果你不是刻意去造业，你那个动机没有，你所造的业行纵使成果，也不造那个业，啊，也不造那个业。所以他说，昼日微弱心尚不得集成，何况梦中？梦中的心有眠心所障缚，更是无忌了啊，更是无忌了。若觉已分别梦中生善，佛啊，增生善 不善心才应该有所集成。在梦中没有业，怎么会感果？如果要感果的话呢，应当是醒来以后对于梦境当中相应起善不善。所以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果报已经是易熟，真正会在将续感果是在果报上的回应的态度跟作业。果报本身并不必然相续引发后面的果易熟，果不会再另外感果，是果报上你所相应起的分别取向的心所造的业才会感新的易熟，不是这个果必然引发等流的果，是在你果报上升起的等流心所感的等流果，所生的业因所感的易熟果。所以你所感的等流果跟易熟果都是在果报上生受执时继续以惑发动造业所感的心果。每一个果报都是心心因缘故生，并不是过去的果报招感来的，所以人的遭遇没有必然的相续，都是你接受他的无力因缘继续随顺那个习气造业而生的，造业而生的。这就是业性本空的道理。业性本空不是有跟无的问题哦，不是有果报跟无果报的问题哦，是它没有必然的相续性，而相续性只是因为你执时故随顺习气故，又在业果上继续造业故，以心熏的熏习故，所以继续招感后期的果报。法法自相离，没有必然的相续法性，所以没有真实触脑驱动你的身口必须这样的做或不这样的做的任何必然性，所以果报本身不是问题，在果报上所产生的回应的心那是问题。如果你取过去梦中的境于中在分别，以这样的惑在驱动身口去造业，是这个心业感果，不是果报本身有感果的能力。话中就是这个意思，是你觉识在取梦中的境分别，在相应善不善的心，再用这个善不善的心去发动身口的业，以这样的业再熏习种子带缘升起果报。各位听懂吗？我讲了很多次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业性本空的道理。所以业性空并不代表我受果跟不受果的必然，怎么样能够但受果报不造心殃，就要靠这个无生法忍。有苦的因缘，但是没有受苦的人，没有必然要去造的业，也不会有这个心业所招感的果报。这三轮体空，无有一法可得，这叫做业性本空的空观。因缘如是，而无有真实法性生灭。你于中不做构建的增减想，自然就不会造心业感心果。所以你在拜忏的时候呢，这种业性本空的止观要圣解现前拜忏才可以得善根。如果拜忏不升起这样子的止观境，拜忏只是因身佛事因缘造作而已啊，有能够消灾降福的因缘想，但是你要真实有这个智慧才能够永断后面的啊心殃，这才是整个修止观拜忏的关键所在。所以若觉以分别梦中在相应，加上两个字哦，相应生善心跟不善心，而这个善心跟不善心的相应心又去驱动我的身口去造业，才有果集成。所以还有这么复杂的机制啊，如果你不去继续随顺它相续生法，根本没有一法会生。所以业性本来空，没有相续的必然，因此说业性本空。须菩提就回答舍利弗说，如人梦中杀人，觉已分别我杀是快也。舍利弗，是业云何为集成佛呢？舍利弗就欲须菩提说，一切业如咒如梦 都是从因缘所生，无因缘则不生，而这因缘都是来自于相续心，而相续心都是对于你所认定的果报取向分别固有，都是住行引发行，都是法滋润法，都是有这样的机制，都是有这样的机制。所以于四因缘当中呢，分别有生有灭，有染有净，起增结恶执故，所以分别有生。所以他说，一切业若昼若梦，不管你是觉识或者在梦中眠父心盖丈夫，一切有因有缘故生，无有因缘不生。须菩提，可其言说，如是业有因缘生，无因缘不生；思有因缘生，无因缘不生。而这边所谓的业者，指的是身口业；而这边的思是指意业。所以他说，思者但指意业，而思有力量，它能够驱动身口造业。所以呢，思是真业，身口是随业。啊，身口业呢是为思所驱动，所以故也取一个业的假名。这个身口意这三业呢，因四种法，哪四种法呢？冒号，若见、若闻、若觉、若知，就是你对境所生的事，于是分别当中呢，知道我们依着内六根攀缘外六尘所生的分别心，取向所生的分别心，因此四种则心生。如果你不用见闻觉知熏习摄常执持这个种子，应缘生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不生。背后也就是讲这个道理。所以他说啊，因此四种则心生，而四种旁边就写名言熏习。因为名言熏习，你把这个熏习的种子摄常执持，等待应缘相应生一切法。所以一切法会生，是这样的生的。是心随因缘生，或净或不净，依着净法修福业，依着不净法造罪业，离罪福想修不动业，都不离三界，都不离三界。是故若梦中所见，皆因先时哈，就先过去所做的见闻觉知的熏习，所熏习摄常的阿赖耶识，在梦中又会遇到梦生境界，在境界当中起善恶的心，于梦中再依着眠父心造业，不知在故，都是这样的事例。在昼时如此，在夜梦中也是如此。只是梦中呢为眠父心，眠是眠心所，丈夫你的心不得自在，无有事例，不能集成果报。但是呢，若是夜得觉时，你醒来以后，在分别梦中有时有不迟，有静有不静，依着静不静心驱动你的身口去造业，依着这个业才会感果。所以人说我在梦中所做的梦，哎，有预言性，不是，因为你把梦中的东西，哎呀，就怀疑它可能有，对不对？所以对境的时候呢，你就分别取向故，令它成真了。因为你后时因着觉识的因缘成真故，于是你用后世的因缘回来反证梦中的预言是真实的啊。所以梦中有预言性吗？梦中也不过就是相续在串习你的名言而已。你觉识继续执持不舍你梦中的预言性，积极因缘故令它转生转灭，这个是关键。所以如果三杂染的流转是如此，还灭的因缘也是如此，不是吗？也是如此嘛。所以你只要觉识对那个相有一个不同样的诠释，有个不同样的诠释，能够用诸法实相的第一谛来观察它，当你有不同的诠释，你转移而起的五蕴的造作就不一样了。